今天这堂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9章第六节，那是约押责备大卫的话：“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毛病，你就是我们了。这里指大卫，我们爱那对我们不好的人，就是魔鬼；我们恨那爱我们的人，就是上帝。那么，等而下之，我们爱魔鬼的党羽，我们不爱上帝的儿女。事实是在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任意妄为。那么在任意妄为偏行己路的时候，就一定会走错路，就一定很痛苦，很痛苦，走错路就呼求神，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士师就带领他们归向上帝。可是很遗憾，很多时候士师本身走的也不对，就跟我们今天牧师应该好好带领教会，但牧师常常自己走的不对。辅导团契的哥哥姐姐应该带领年轻的，但是我们常常自己走的不对，这真是要求主帮助。参孙这孩子长大了，在士师记13章24节，他长大了，耶和华赐福于他，后来耶和华的灵感动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可是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参孙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表现很奇怪，就13章的结束是在讲耶和华的灵感动他，14章开始，也就是原来是没有分章节的，就是继续下去的，耶和华的灵感动他。14章第一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一见钟情。为什么我们对不宜多接近的人我们很有好感？我觉得这都是罪恶。参孙蒙耶和华赐福，参孙有耶和华的灵感动，但是他的情欲还是大过这一切。他看到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他就去跟他爸妈讲。14章的第二节说，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没有这么恭敬了。参孙来告诉他父母说，参孙来对他父母说，我们翻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也不是这么客气，去帮我娶来为妻。就他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的一个口气。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合治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没有讲理由，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就是原文是一个命令句，我要你就帮我办这个事嘛，我喜欢，因为我喜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圣经怎么说？神的心意怎么样？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怎么样？那我都不管，我现在喜悦他。好，我们也很感谢主。下面这句话，他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哎，你看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结构。摩西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摩西就可以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把人打死是不对啊，他脾气实在太暴躁，但是他有这种正义感，而且他是既得利益那边，他是人家看他是埃及人呢，埃及人给了他很多好处，但是他看跟基督的子民一起受苦，胜过埃及的荣华富贵，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他的。有人就能够站对队伍，站对了队，我应该站在耶和华这边，我应该喜悦耶和华，而且我喜悦耶和华的儿女。各位，这不是党派之见，我们实在知道，在当时非利士人拜假神，错误的神，也是辖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讲都不应该跟着非利士人。但是参孙这个以色列的士师， 他就喜欢菲利士女子，我们就喜欢世界的东西。各位，我们在世上生活，绝对不是要离群所居，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主耶稣说的。他不但不叫我们离开世界，他叫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你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他们进到这个世界，要给真理做见证。我们不是出世的，我们是入世的。我们不是不跟非基督徒来往，我们是跟他们积极来往的。但我们总有一颗心，他走在错误的路上，我要把他带到正确的路上，而不是他的路好像好好哦，我要跟着他。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不要自大，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比别人好。我们如果有比别人好的地方，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非常渴慕，非常追求主的恩典。我们希望有主的恩典，使我们更多活出他的样式，不是自大，不是骄傲，是谦谦卑卑的承认自己的不好和主的美好，以至于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朋友带到美好的地方。这点我们是很肯定的，不是我们好。是我们的主好，你要到他这里。可是我们的人的罪性，包括参孙，他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么神就在他这种贪恋、非常主动、积极的贪恋世界的情形下，使用他。耶和华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好，参孙，各位是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自愿，因为许了愿，就跟神保证说，如果你成全我的愿望，我就一定做三件事。我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个，做拿细耳人的那段时间不可以剪头发。做拿细耳人的那段时间不可以接触尸体，不可以剪头发，不可以接触尸体。第三个，做拿细耳人的那段时间，不可以接触葡萄的产品，葡萄酒、葡萄汁、葡萄干、葡萄新鲜的、晒干的，通通不可以接触。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拿细耳人通常人家许愿，做6个月的拿细耳人，做1年的拿细耳人，做3个礼拜的拿细耳人。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做拿细耳人，就是我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是属神的。属神的要显出我是属神的，显出我是属神的，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显出我与众不同。这个家里办丧事的时候都会接触尸体，可是我在这种时候我就不接触尸体，不接触死人，看起来怪怪的，但是因为我这一段时间是属神的，男人长了头发都要剪，我这段时间就不剪。要显出我是属神的，当然你头发长短跟你是不是属神的没有关系，可是希望从你的外表看出你有点不一样，不一样人家会好奇，哎，你为什么这样子？哦，因为我这段时间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一段时间归给神，我们是全时间归给神，但是我们软弱，所以神有这个制度，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归神，这段时间。专心侍奉主，以至于头发不剪；专心侍奉主，以至于家里的丧事也不办，不接触死人。专心侍奉主，属耶和华，以至于大家都吃都喝的东西，我不吃我也不喝，就是葡萄。耶和华用一种生活上就是很容易显而易见的方式来显出这个人是不是拿细耳人，参孙是拿细耳人。参孙，而且是一辈子做拿细耳人，也就是他一辈子属上帝的。可是你看他一辈子都在属血气，一辈子都在属世界，一辈子都在属自己的情欲，跟我们一样。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更是在这个张力中被拉扯。我们知道属神、做神的儿女有多么的好，做神的朋友有多么的好。哎，可是奇怪了，我们就喜欢做主不喜欢我们做的事，就是有这种罪性。参孙即使被圣灵感动，即使从小做拿细耳人，他就还是非常的按自己的意思做事，他就非常的要照我的意思来做，我 各位，你要任性，你要照你的意思做，很多时候做不到，因为环境不允许你。参孙做得到，不是环境不允许他，而是他自己的能力做得到。各位，参孙不是一个很有肌肉的人而已，他也很有头脑，他非常聪明。我们通常忽略了这一点，但是他的情欲胜过他的理智，不管理智情欲哪个胜，如果你的信仰不掌管你这一切的话，都危险。各位不要任性，拜托不要任性，包括在交朋友的事上。参孙就是喜欢任性，但是神有旨意，神使用他。他们下到亭拿那里去了，到了亭拿，参孙进了一个葡萄园，他不应该进去的，他不应该接触葡萄的制品。你到了葡萄园里，怎么能不吃一点葡萄呢？然后他在葡萄园里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没有告诉他的父母，然后下去与女子，就是非利士女子说话，就喜悦他。然后再过了些日子，要下去娶那女子，他转向道旁看死尸，见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他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他实在是一个很情欲的人，很食欲、性欲重过一切的，他想吃，他就不管那个脏不脏。当然他更不管那有没有违反拿西人的规定，拿西人不能接触尸体，哎，但是他想吃，他就不管。我觉得文化越来越走向这一方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很多人会把这种基督徒过去包括清教徒的那种克制自己的情欲，说我们在压抑自己。我承认我们有犯这样的错误，但是我们更要强调一点，我们不是压抑自己，我们是致死自己的老我，我们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不是在那里给自己枷锁，我们是神的话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参孙不限制自己，他喜欢非利士女子他就要，他喜欢吃东西他就从尸体里挖出来，他有很强烈的自主性。然后参孙摆设宴席了，请他的朋友来，在那个宴席里面，他说我出一个谜语，你们7日之内能够猜出来，我就给你们30件衣服，猜不出来你们就给我30件衣服。他们说把谜语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参孙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参孙说的这个谜语他们猜不出来。下面你看非利士人多坏，他们到第7天就对参孙的妻说，把这个意思向你丈夫找出答案，要不然我们要用火烧你的家。哎，你猜不出一个谜语就是损失30套衣服吗？这有什么吗？怎么还要杀人呢？参孙的妻就糊里糊涂的就对她丈夫说，你恨我不爱我，这话我们很多人都讲过，这话我们也常常对上帝讲，我们常常觉得上帝恨我们不是爱我们，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给我们的不好，其实神真是爱我们，给我们的十字架是最好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这个扭曲的道德观、扭曲的朋友观、扭曲的人生观，你让我自由自在，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觉得你真是好，你管辖我、修剪我、磨练我，我就觉得不好。各位，神的管教、磨练、修剪都是好的，为要我们得到真自由，善用主给我们的恩典。参孙的妻大力拉、参孙自己都是一样，爱那恨他的、恨那爱他的。你恨我不爱我，你怎么不把这个谜底告诉我？参孙说，我不能跟你讲。他可以赢到30套衣服嘛，但他天天哭哭哭哭哭，参孙受不了了，就把答案跟他讲，他的妻就告诉他本国的人。第7天，城里人就对参孙说，一个是蜜啊，一个是狮子啊。我说参孙很聪明，就是 他马上又讲：“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来，是你们逼我妻子泄密的。”然后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参孙击杀了30个人，然后他发怒就走了。各位，我看这个故事，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参孙像小孩子一样幼稚，他不是小孩子，他感情丰富，他可以随时想出这个谜语来，想的也很深刻。但是你看他多么像一个小孩子啊！他的妻子20节归了参孙的陪伴。然后呢，过了些日子，你猜参孙怎么样？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然后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的岳父不容他进去，他的太太骗了他谜底，然后参孙非常生气。可是参孙对他的妻子很快就原谅了，很快就想要再见到他了。他的情欲让他只想他的妻，他的头脑发昏，让他想不到他妻多么对不起他。他岳父说：“哦，你一定很恨他，所以我把他给了你的陪伴了，你要不要他妹妹？”参孙当然就非常的愤怒了，他还是很爱他的妻。那么这里面就引起非利士人里面的内讧，参孙去杀了他们一些人，他们一些人又把参孙的妻子和他夫家都烧了，然后参孙就再杀了他们一堆人。我看实在是很难过，戾气大家都很大，情绪大家都很多，没有一点理性，没有一点理智。你的体力用在这上面，你的体力用在那上面，你的智力用在这上面。我再一次说，我看历史上，看现在政坛上面，还有很多地方，包括学坛上面，我们花好多好多的力气，不是作假，就是虚伪，就是伤人。参孙的力气好像也是用在这上面。那么注意一下，参孙呢？他打赢了胜仗以后，在第八节哈，参孙大大击杀他们，然后他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他住在山洞里面，他一个人住在山洞里面，这显示什么？显示参孙没有朋友，一个人住在山洞里面，他希不希望有朋友？他希望有朋友，他的希望有朋友。有的都不是好东西，不是非利士女人，就是非利士男人，不是骗他要讲这个谜底，就是要伤害他，要占他便宜。各位，你信耶稣很好，好不容易信了，终于信了很好。你要交基督徒的朋友，你要有教会的团契。我知道教会，我知道教会的团契，我知道基督徒很多地方是很糟糕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交主内的朋友，因为将来在天上你就是这些朋友了。我们都有缺点，我们都有很严重的毛病，但是愿这些毛病、缺点，让我们在教会中，基督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能够在现在世界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朋友。参孙没有哎。那非利士人就去攻打犹太人，犹太人说：“你们为什么攻打我们？”他们说：“我们是要捆绑参孙的，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11节，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这就是犹太人对耶稣所做的事，我们要捆绑你，将你交在罗马人手中。因为非利士人知道，非利士人去抓参孙，绝对是被打得死去活来。但参孙对他的同胞不忍心下这个手，所以犹太人就捆绑他吧。结果参孙愤怒啊，耶和华的灵也感动他，他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杀了1000人。杀了1000人以后， 他觉得口渴。第十八节，参孙觉得口渴，就祷告耶和华说：“我快要渴死了，请你帮助我。”当然，神就给了他水喝。参孙觉得口渴，就祷告耶和华。这是圣经上记载参孙的第一次祷告。圣经上记载参孙只有两次祷告，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他只有两次向上帝祷告，一次是这一次快要渴死了，另外一次是他要报仇，求耶和华给他力量。各位，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好朋友要常常沟通讲话，不要到快要死的时候才求告耶和华啊。菲利斯人很聪明，他找那个妇人，就参孙喜欢的妇人，就大力拉，你把他有力量的原因探索出来，我们就给你很多钱，跟上次猜谜一样，把谜底探索出来，我们就给你很多钱。看了也是觉得好笑，怎么会有这种人，但的确就有这种人，我们就是。大力拉就对参孙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当用合法捆绑你，克制你。参孙说，拿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没有力量。于是非利士人的手里拿了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好，各位，妇人问参孙，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参孙就也是骗他，没有透露从哪里来，说是用七条青绳子绑，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参孙就被七条青绳子绑，然后那个妇人说，非利士人来抓你了。参孙完全不受制，把这些人当都打败了。你是参孙，你反应是如何？你对大力拉讲，有人用七条青绳子捆绑我，我就没力气了，结果他就发现他被七条青绳子捆绑，你会不会大怒？哎，结果是大力拉骂参孙呢，你骗我，谁在骗谁啊？大力拉现在骗参孙的，而且继续能够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求主帮助的地方。为什么同样的罪，同样的鞭伤，我们要受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同样的错会一直在犯呢？这就证明我们真是卖给罪了，这就证明我们真是软弱，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常常会在失败当中，哪敢不依靠他呢？愚蠢的错误一犯再犯，你骗我。参孙说，用没有使用过的心绳捆绑我就可以了。大力拉又这样捆绑他，然后又说非利士人来了，然后又有人埋伏在卧室里面，但是这些人又被打败了。大力拉第三次说，你还骗我，告诉我怎么样捆绑你。参孙说，我头上有七条法绺啊，他说了七条辫子，把这个法绺绑在织布机上就可以了。你看，大力拉就把他的法绺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然后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一再被他骗，他还不把大力拉赶走，而是大力拉对参孙不断的说，你不与我同心，你怎么说你爱我了？你三次欺哄我，你都没有告诉我。这个话每一个字都应该用在大力拉的身上。各位，是非黑白一定要颠倒到这么厉害吗？我们人的罪恶真的这么多，我们真的看不出这个人是一个坏蛋，我们真的看不出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独一的，我们却拜那些金银木头石头的不能说不能看不能动的东西。我们真的有这么蠢吗？我们真的有这么蠢？ 我们天天在魔鬼的话语下受骗，而且受害，而且继续被骗。他烦得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说：“我的力量是因为我的头发没有被剃过，因为我是归神做拿细耳人的。如果剃了我的头发，我力气就没有了。”大力拉这次看，哈哈，真的了，就把非利士人再请来了。16章19节。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绺。他让他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圣经上最悲哀的一句话之一，就是下面这句话。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哎，各位，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基督徒不能离开上帝，我们不能离开主。可是我们所做的事，是常常叫神离开我们，因为我们离他越来越远。想到浪子的比喻里面有讲到说。浪子拿到了钱以后，拿到了家产以后，没有几日，他就收拾行李，往远方去了。离父亲越远越好，离教会越远越好，离基督徒朋友越远越好。你都可以讲一些理由，我也能同意，有的时候甚至同情，但是我都觉得这种离开的理由。不会用在很多的佛教徒身上，他们碰到更多的冷漠或者是打击，他还是信。我们基督徒是这么难信，这么容易就离开了。跟上帝交一个朋友，这么难。交了朋友以后，是朋友以后，赴他的宴席，这么难。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拯救者，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朋友，他跟我都在一起。我跟耶和华的其他的儿女一起。人说我往耶和华殿去，我心里就欢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愿意去教会，愿意读神的话，愿意一起跟人祷告，我们就欢喜。各位，不要让这个紧密的联系分开了。参孙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里有一件事情，我想参孙自己都弄错了，大利亚弄错了，非利士人弄错了，我们常常也弄错了，参孙也弄错了。什么是错了？就是参孙为什么有力量？参孙有力量的秘诀是什么？我们答案当然都是头发。或者没有剪过的头发，各位不是的。人如果不剪头发，不会有力量的。你不信，你不剪头发看看会不会有力量？圣经的确讲参孙没有剪头发，神在他没有剪头发的时候给他力量，但是不是头发给他的，是神借着这件事情，让人看到神要让人有力量。借着不剪头发也可以办得到。神如果叫参孙说：“你要把一只眼睛蒙起来，那只眼睛被蒙起来的时候，你就有力量。那么蒙那只眼睛就能叫参孙有力量，不是蒙眼或者留头发使参孙有力量，而是神借着这个方式使他有力量。神对每个人不一定都有这种方式。重要的是你对神，我对神要有敬畏。”要有爱，我们一方面敬畏他，我们一方面爱他，我们一方面因为他极大的圣洁荣耀，我们敬畏他，我们一方面因为他极大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亲近他。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事，不是矛盾的。 但是我们常常太忙了，我们的心太多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耶稣讲的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是对的。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请你的朋友。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不要有朋友，我们在世上不要有太多的期望，有现世报。我们期望跟主在一起，我们期望跟主在一起，不是我们就离群所居。我们期望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在世上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我们跟世人也是在一起生活的，但是我们心中对主有那种敬畏，我们对主有那种愿意亲近。我亲近主是与我有益，而且我们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亲近主。参孙本来是士师，现在他像一只驴子一样推磨。他不仅像一只驴子在那里推磨，有一天是非利士人的一个节期，他们就说：“让参孙出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在16章22节讲，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这里重点仍然不是头发长起来了，我想是参孙对上帝的敬畏。和盼望又慢慢开始有了。啊，我们也遗憾地说，为什么我们要到做人家奴隶的时候，像驴子一样在推磨的时候，我们渐渐想起了主。那个浪子连猪吃的肉夹都没有的时候，就醒悟过来了。各位，不要这样。让我们在很丰富的时候、很健康的时候、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不忘记我们的主。他们宴乐的时候说：“啊，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像驴子一样，头发就长起来了。他像猴子一样。他就再对神开始呼喊了。上一次快要渴死了，这次快要羞死了。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如果他能够平常更多求告主，该多么好！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眷念我，就是鉴察我，就是访问我，就是跟我在一起。我们也求神眷念我，求神纪念我，求神访问我，求神鉴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看我有没有渐渐的远离你。我们在世上不是不要有朋友，我们在世上不是不要有报应，我们希望在世上尽可能的公平，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主的身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他希望报仇，他情愿跟非利士人同死，然后房子倒塌，压住了那么多的非利士人，他死的时候所杀的比活的时候杀的还多。我们希望我们交的朋友。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不是像参孙一样，其实我还是说，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兴趣？为什么我们就喜欢外邦的人？我承认外邦人很多时候有知识、有学问，谈起来很丰富。啊，大家也常常会说，哎呀，教会里的弟兄啊，这个量少质差。有人也会说，姐妹也是这样。其实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想到任何一个人，教会弟兄姐妹一定是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主的形象在其中。也许我们的相处，因为都是基督徒，魔鬼的攻击拦阻很多，我们就很难交朋友，很容易吵架。 这个在教会里面是这样，不仅是教会里面交男女朋友的问题，教会里面要做朋友都不容易，而且会为了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的可能感情很丰富的要投入，以至于也很容易感情很丰富的受伤害，以至于在教会里面，同工牧者之间的不和，实在没有比世界上少。我求主怜悯，这是神非常放在心上的一件事。耶稣为我们祷告，各位记得为我们祷告什么？耶稣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好好读经，好好侍奉，好好遵行大使命。我想他在约翰福音那个祷告都有这些成分，但是耶稣为我们祷告，最清楚明白的是父啊，求你让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爱主，我想我们可以诚实的说，我们都爱。爱弟兄，我们也可以诚实的说，我们想爱，但是我们常常是办不到。我们强烈的、被扭曲的欲望、想法，让我们容易拒绝上帝。让我们常常是在走天路的路上，不容易一起走到底。你看，保罗跟巴拿巴都会分开，我们会分开也不是太稀奇的事。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喜悦主所喜悦的，厌恶主所厌恶的。再次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致死自己的老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爱他所爱，爱他宝血所赎回的。求主帮助，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今生我们可以求什么？我们在今生我们完全可以求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求在地上就享受天上的宴席。主天上无往不利，没有任何的不幸福不快乐。但是天上没有我们现在在地上。背十字架、舍己、破碎，与弟兄姐妹和好的那种福分，我们感谢你。就求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善用这样的恩典。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求主给我们恩赐力量。主，很难有人像参孙这么大的力量。他的智力也是很可观，但是他没有喜悦神的家人，我们觉得这是遗憾。他喜悦外邦女子，我们觉得更是遗憾。求主医治我们的这个遗憾，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